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6日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2020年10月16日下午，历史和地理老师帕蒂在其位于巴黎远郊学校附近被一名激进的车臣青年难民刺伤，然后被斩首。凶手不久后被警方击毙。法国继昨天全国学校举行仪式纪念帕蒂，今天也要举行多个纪念匾牌与塑像揭幕仪式。政府总理与部长也参加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总统府会见帕蒂的遗属，但法国纪念帕蒂遇害并没有得到一致理解与支持。昨天共有100多起学校学生等抵制悼念帕蒂活动的事件发生。法国海外省新卡里多尼亚今天在为独立公投议题争吵，当地正面临一波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然而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新卡里多尼亚人将被要求对他们的未来做出决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公投定于12月12日举行，但一些支持独立的人呼吁推迟投票，因为在他们看来，催票运动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被搁置了。而反对独立的人说局势得到了控制，他们希望维持12月12日的投票日期。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正在努当地解决争端。今天他开始与卡里多尼亚的各派政治力量进行关键性的磋商。中国神舟13号太空船今天升空，并与天宫太空站天河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对接。三名太空人今天已经上午时间进驻了天河核心舱，将展开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2021年的中国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即，包括李文足、王俏玲等709案律师家庭家属以及维权人士叶静环等14人日前联署发表宣言，宣布参加北京市区级人大代表改选。中央社说，对于上述人士宣布参选，有网友为他们打气，但也有人忧心马上罪名就来了。而曾经2届连续参选人大代表未果的叶静环告诉海外华文媒体说，他前2次参选均遭到了镇压。中共党刊昨天刊登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推动共同富裕的谈话稿，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习近平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提出促进共同富裕做法上，则提到3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分析认为，当局短期内将修订房产税暂行条例，扩大征收范围。接下来请听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法国海外省新卡里多尼亚今天再次为独立公投议题争吵，当地正面临着一波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然而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新卡里多尼亚选民被要求对他们的未来做出决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公投定于今年12月12日举行，但一些支持独立的人呼吁推迟投票，因为在他们看来，催票运动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被搁置了。但反对独立的人说疫情得到了控制，他们希望维持12月12日的投票日期。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正在努 美阿试图解决争端。本星期六今天，他开始与卡里多尼亚的各政治力量进行关键性的磋商。据本台报道说，在新卡里多尼亚，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具有影响第三次独立公投走向的微妙地位。评论也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率将是新卡里多尼亚独立公投的裁判。今天，当地每10万名居民中报告有接近300例的感染，而100个个案例的限制将是举行公民投票的先决条件。但对于选项是是的独立阵营来说，竞选已经是死水一潭了。支持独立的主要力量卡里托尼亚联盟主席丹尼尔·雅格说，今天由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疫情，我们要求推迟，因为我们原本是要求在2020年公投的。据该报道说，换句话说，独派就是希望在总统选举之后再举行公投。但是反对新卡里亚独立的议员则批评说，这是一个坏的主意。他们认为，在新卡里多尼亚，凡事是内部纷争，一般都是很糟糕的结局。再说，多一年就意味着多一年的地方紧张，多一年的经济萎缩，所以不行。这些议员说，如果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必须在预定的日期举行公投。在独立派挥舞的抵制威胁和反对独立的党派要求尽快翻过公投这一页的压力之间，法国海外领土部长今天采取了安全的策略。法国海外领土部长没有给自己确定选票命令的任何日期的期限。据他的随行人员说，他正在找一个委婉的方法，以维持12月12日的投票。据英国警方指出，69岁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大卫·埃默斯于10月15日晚上去世，他是在伦敦东部滨海利选区的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议会电话会议上被刺数刀身亡。今天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英国警方周五指出，69岁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大卫·埃默斯于当天去世，他是在伦敦东部的滨海利选区的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议会电话上被刺杀，身中数刀。根据所获得案情的第一要素显示，案发在周五的中午，国会议员大卫·埃默斯在这个卫理公会教堂与选民会晤时被人持刀刺了数下。警方对此案发声明说，尽管埃默斯被刺后立刻获得现场急救医疗，但是并未能幸免的当场不治身亡。警方在谈到这位议员被杀时说，在警方迅速到场后，一名25岁的男子因涉嫌谋杀而迅速被逮捕，警方并找到了一把刀。警方并说明，他们逮捕这名男子后并没有继续寻找其他的人。大卫·埃默斯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保守党之成员，也是一位火热的脱欧派支持者。一名叫安东尼的现场目击者向伦敦广播公司描述了警方现场大阵仗的部署。他说，我还看到有一人被警察带出教堂，并被带进一辆警车里。这名证人还更进一步地谈到，这名被杀的议员说，显然他被刀刺了好几下。凶杀案发生后，政治人物的反应立刻蜂拥而来，特别是英国在2019年就曾发生过一起类似当街被刺杀的凶杀案，那是在英国为脱欧举行公投的前一周，亲欧派的议员乔·考克斯在马路上被一名新纳粹主义者暗杀。在一条推文中，英国卫生大臣萨基德·贾维德表示，在得知一名伟大的国会议员正在履行民主职务时被人谋杀，他感到震惊。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推特上向这位过世的议员及其亲属和工作伙伴们表达关切，他说，这是可怕的消息，且令人深感震惊。
台湾尽管发生不幸的城中城大火，恶火带走了46条人命，今年的高雄电影节仍然在10月15日登场。开幕片包括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纪录短片《良夜不能留》，记录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所发生的变化。蔡明亮期盼东方明珠不要蒙尘，未来更好。今天本台记者萧曼的报道。
高雄电影节15日在高雄的市立图书馆总馆开幕，现场活动开始前全场静默一分钟，哀悼高雄前一天城中城大楼恶火带走的46条人命，也向41位轻重伤员致以关爱。蔡明亮导演在出席活动时谈到他的新作品《良夜不能留》时表示，2019年底连续两年受邀到香港开唱，有感于反送中条例，看见原本应该是蓝农墙的路桥上有着满满标语被撕掉的痕迹，让他格外有感触，决定自己拿起摄影机记录当下的香港。蔡明亮表示，香港的转变对他而言很有感，因为港台两地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是电影和流行歌曲。他说，我是吃这个奶水长大的，我对香港有很亲密的感觉，这环境跟以前不一样，看到这街景也很有感触的。蔡明亮表示，当时将摄影机架在路边记录下当时的香港，20分钟的长片放进了14颗镜头，因对香港的转变太有感触，拍摄时蔡明亮说不自觉地哼出同名的老歌《良夜不能留》的旋律，如果仔细看影片能听到哼歌的声音。对于《良夜不能留》在高雄电影节首映，蔡明亮强调作品无关政治，他说，我拍下我所看见的，我所看到的没有演员也没有剧情的作品，希望有人看到。蔡明亮认为短片是一种关心，也是一种叹息，香港是个重要的城市，给我们滋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目前仍然存立在香港大学的64纪念雕像《国殇支柱命运未卜》。香港大学校方此前要求已经宣告解散的香港智联会限期移走国殇支柱，以后国殇支柱的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之活积极展开救援行动，希望能把雕塑完整地移出香港，避免被毁坏。国殇支柱的创作者还说，真想把它放在台湾。今天本台记者安曼婷的进一步报道。
目前仍然矗立在香港大学的64纪念雕塑国殇支柱命运未卜。香港大学校方此前要求已经宣告解散的香港支联会限期移走国殇支柱后，国殇支柱的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积极展开救援行动，希望能够把雕塑完整地移出香港，避免被毁坏。高志活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更愿意把这座雕塑移至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但目前他不知道香港方面是否会同意。他说，如今我真心希望把它放在台湾。高志活此前公开表示，他是国殇支柱的拥有人，他已经委托香港律师向香港大学发信，要求就此事召开聆讯，希望国殇支柱在不受任何破坏的情况下移离香港。他并警告说，如果雕塑在移除过程中遭到损毁，将向香港大学提出索赔。六四事件发生后，高志活创作《国殇支柱》，与支联会合作，把它从欧洲送到香港。其后，支联会与香港大学学生会合作，于1998年把它树立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内，至今以悼念六四死难者。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大学表示， 他们是在听取了相应的法律建议后下令移除郭商之柱的，以避免违法。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香港大学要求支联会于10月13号下午5点前移走国殇之柱，但是期限过后，这座雕塑至今仍然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内，校方安排数名保安员在场，并没有采取行动。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欧方认为欧中关系存在分歧，但应该持续对话，同意将举行欧中峰会。就台湾议题，欧盟表示两岸紧张关系升级令人担忧。众所周知，这当然是指中国11国庆节期间的5天内连续出动150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一行动。中国官媒对这次中欧领导人通话的报道明显具有中国特色。据新华社在通话后所发布的讯息，习近平表示说，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中欧关系也面临新问题，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而且他指中方有发展中欧关系的诚意，同时也会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明辨是非。中方发布还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从未改变在涉台问题上的政策，欧方将秉持战略自主处理国际事务。米歇尔本人与习近平通话后则表示说，欧中关系尽管存在分歧，但对话仍然至关重要，双方同意举行峰会。此外也谈到了阿富汗形势，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呼吁塔利班尊重国际义务，确保一个具包容性的政府。米歇尔强调，欧盟随时准备与中国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防范、经济复苏等全球性挑战，以及阿富汗等地区问题和安全。据报道，欧洲理事会一位不具名的官员又在事后简要说明两人通话的重点，说在台湾议题方面，米歇尔提及对近期南海及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令人担忧。米歇尔通话时还提及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强调需要就此问题继续对话。此外还重申，欧盟认为对欧洲议会议员等实施制裁是不合理和不可接受的。以上欧盟理事会官员的简要说明中是否包含中国媒体不愿报道，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自己也不好对媒体直说的部分呢？台海紧张局势成为此次中欧领导人通话时欧方不得不提出的问题。仅仅从欧盟国家中军事实力较强的法国来看，150架次军机威胁台湾一事也非同小可。法国国防部长帕利10月12日在法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在各个领域以及在印太区域的发展不同于以往，使得澳大利亚认为必须要回应中国的军事强势威胁，而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局势也令人担忧，紧张局势有可能升级。就台湾人民希望维持现状，法国是否有地区防御准备等问题，法国国防部长回答说，中方扰台显示紧张局势升级是有可能的，将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他还透露，法国的主要行动是海军一架侦察舰最近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是法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专为实施无线电电子侦察而设计建造的侦察舰，主要任务是截获和分析所有类型舰船的讯号，是最现代化和技术装备最齐全的侦察舰。刚从台湾访问回到法国的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则指出，中国发展军备威胁台湾和邻国，力量不平衡是存在的，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近年来，中国大大发展和完善了它的军事装备，并以更明确的方式表现出要使用这些军备的意愿，正威胁着台湾和所有邻国。理查还表示，中国在国内表现出的专制，并将专制制度引入香港，又无视所有国家的反对，不断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威胁，这些都促使法国对北京采取一种比较有保留和警惕的态度。法国过去不会在台湾采取的行动，如今都变得可能。众所周知，中国与欧盟关系从去年年底以来出现了一段紧张对峙的时期。本周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成为他们两人今年以来的首次通话。有评论认为，双方此举可能被视为一种努力稳定局面的方式。不过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是否受到中方乐观其成但美方低调模糊的美中高层关系向暖的影响和带动呢？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据总统大选仅半年之际，法国民调显示右翼各党争夺激烈，左翼党派呈现弱势，第二轮选举充满变数，这是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出席1961年10月17日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消息。60年前，新民族解放阵线的旅法阿尔及利亚人举行大规模示威，遭到警方残酷镇压，导致人员惨重伤亡。十字架报聚焦的话题则围绕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传递的乐观信息展开。这位享有世界声望的动物学家认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仍有可能继续友好相处下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缺席两周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将于本月底在格拉斯哥举行，此次会议被视为是设定各国碳排目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一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概不会前往出席将于10月31日开始举行的气候峰会。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习近平的缺席是对颇具重要意义的全球气候会议的沉重打击，至少可以认为这是来自世界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的一个负面信号。报道引述英国《泰晤士报》披露的消息说，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外交官信息渠道获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2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同一信息来源披露，不过目前尚不了解中国将采取怎样的立场。作为本次全球气候大会的主办方，英国寄望于大国的支持，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曾在近期内多次针对气候议题作出承诺，却可能缺席本届对地球至关重要的第26届气候大会。 泰晤士报认为，在能源价格飞涨以及能源短缺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拒绝参加本次气候大会，可能构成中国反对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制定新目标的前奏。由于中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27%， 因此其立场可能对会议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中国不明确其目标，或设定未能进一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目标，则可能危及将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 1.5 度范围内的相关协议的签署。泰晤士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国有可能借助20国集团峰会之际宣布新的目标。去年，中国国家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令人欣喜的承诺，表示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今年9月，习近平再次承诺，中国将不会在国外建设新的燃煤发电项目。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出现严重电荒，影响了此前释放的善意信号，导致其增加了煤炭生产。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缺席全球气候峰会，对谈判的成功而言是不祥之兆，相关谈判的结果已经处于不确定地位。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所持的怀疑立场，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克里认为，毫无疑问，格拉斯哥会谈将无法设定削减化石燃料的宏伟目标。报道注意到，据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召开仅两周之际，20国集团国家中只有一半的国家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是本台每天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安排的是微言微语，由桑宇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8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清单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通讯社、报刊出版、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互联网新闻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也被禁止引进境外媒体发布的新闻，不可从事涉及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也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就在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有网友惊呼，就这政策还申请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呢，完全就是和 CPTPP 的基本原则相悖。网友 AGO 评点发帖说，中共国禁止非共产党直接资助的新闻媒体及其报道，进一步破坏言论自由，将使得中国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沟壑愈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更加黑暗窒息。原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帖说，国家发改委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实施中共集权统治的重要部门，其权力大到号称第二国务院。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纪委规定所有农工商交通财贸等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指标，控制着所有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现在发改委再多一个大权，计划大陆人的眼耳口，规定大陆人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能说什么。网友肖夏林反帖说，发改委六条征求意见稿的根本错误在于，第一，公然践踏宪法，彻底否定公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权利。 第二，公然否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否定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第三，公然全盘否定非公企业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第四，公然把一切非公企业划入可疑、危险甚至是敌对力量范畴，认定非公企业从事新闻采编播发工作必然会违背国家利益。第五，公然否定一切非公企业组织和个人对公有部门新闻采播工作的监督批评作用。第六，公然把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否定人民的价值追求，否定人民的选择权，否定人民表达的正当权利。第六，公然认定只有公有部门主办新闻采播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人为的把公有部门与人民割裂开来。第八，公然丑化国内形势，制造恐慌和敌对情绪。发改委六条，思想之僵化，逻辑之混乱，影响之恶劣，令人震惊。一篇题为《非公资本进入新闻业，这才是一盘大棋》的网文这样写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1月1日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不仅是一份纲领性文件，更明确了新闻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其中第二部分第五条提出的政策方针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为例，该公司就投资了香港南华早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和微博。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也持有财新传媒股份。又如众所周知的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凤凰，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网站和自媒体平台，非公资本如何有序退出、转让还是赎卖？目前各地的报业、出版、广电等部门、省级平台都组建了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甚至有些官媒机构还开展了第三方审稿服务经营业务，产业链日益扩大延伸。如果非公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号等，那么以一家杂志为例，它的广告发行业务交给了一家或几家民营公司，这家刊物是不是成了刊号出租方？而集团制企业的核心业务基本上都注入了上市公司，实现了股权的社会化、证券化，如何在其中剔除非公有资本呢？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新闻传媒机构都是私营的，与我国情况完全相反。若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必然会给一些怀有敌意者落下口实，授人以柄。以大家熟悉的美国新闻业为例，美国有约2000家日报、7000家周刊、1万多家期刊杂志、1万多家广播电台、1300多家电视台，还有几万家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通讯社，不过没有一家公办的官媒，全是私营机构。这些新闻机构所派往中国的记者，或者他们在中国聘任的工作人员，是否需要遵守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的规定呢？由上可知，发改委要下好这一盘大棋确属不易，今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进步，每个人都是媒体的后信息时代正在进入我们生活，而传媒新闻产业却正在日益萎缩，出现了融媒体、多媒体、混业经营的大趋势。我相信发改委对未来新闻传媒产业的变化了然于胸，已经有了改革思路，祝愿发改委下好这盘大棋，并最终成为赢家。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重播刚才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老师帕蒂遇难一周年，法国高规格寄到 争议仍在，新卡里多尼亚疫情冲击独立公投政治版图，落实四边机制，日美英澳在孟加拉湾举行战术训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病情好转，今天可能出医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共同富裕，分析说中国房地产税呼之欲出，中国反对美国国防部对台湾承诺说坚如磐石，香港媒体报道英说长津湖威胁世界，抖音影评人被封号，北京区级人大将换届，709案家属宣布参选，中国神舟13号太空船今天升空，按计划对接，三太空人已经进驻天河。各位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印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将在本期的节目中为您介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本周对华盛顿的专程访问及成果，以及法国驻美国大使艾迪安在重返华盛顿后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的内容。身兼欧委会副主席的博雷利10月14日抵达华盛顿，开启了对当地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副国防部长希克斯进行了会谈。在与布林肯的会谈结束后，博雷利通过推特表示，与国务卿布林肯就如何进一步深化欧盟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良好的讨论。他补充说，除了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交流外，我们还同意最后确定启动欧盟美国安全和防务对话的安排，并同意今年就印度太平洋问题进行磋商。布林肯在会后一指，今天与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利就美国和欧盟之间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伙伴关系，以及在气候、新冠病毒、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问题上密切协调的必要性进行了良好的讨论。欧盟对外行动署周四发表声明介绍称，高级代表对最近与美国政府的密切接触表示欢迎，并表示必须进一步深化欧盟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外交政策、安全和全球挑战。他特别欢迎在匹兹堡启动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认为这是双方共同努力为当今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提供答案的最有力例证。欧盟方面的声明指，高级代表博雷利和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安全与防务对话的意图。高级代表欢迎在欧盟和美国领导人在6月的美欧峰会上商定的任务基础上建立这一专门渠道，以探讨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挑战。他欢迎美国对更强大和更有力的欧洲防务的支持，并强调更强大的欧盟能力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有积极贡献，同时也会加强北约。声明续指，高级代表和国务卿布林肯同意启动欧盟美国关于印度太平洋的磋商，目的是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和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参与。他们同意在今年举行第一次高级别会议，他们欢迎在欧盟美国关于中国的对话下所做的工作，并同意在12月举行下一次高级别会谈。他们还同意启动俄罗斯问题高级别对话，第一次会议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举行。布雷利强调，欧盟和美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关系，我们将继续紧密合作，不仅因为我们是首要伙伴，而且还因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都看着我们，期待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则提及，布林肯国务卿和高级代表布雷利探讨了与阿富汗有关的事态发展，并期待着启动美国、欧盟、俄罗斯问题高级别对话，以及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美国、欧盟、中国问题对话的下一次高级别会议。国务卿还欢迎欧盟的印太战略，他和高级代表博雷利同意在2021年底启动关于印度太平洋的高级别磋商。美方强调，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支持一个更强大和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体系，为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并与北约组织所兼容。他和博雷利强调，他们打算按照在6月美欧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启动关于安全和防务的专门对话，责成他们的团队探讨这种对话的范围和方式。 此外，外交政策杂志周二刊登了对 IDN 的专访，采访中记者问，让我们把奥库斯协议的事情说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对此，法国大使 IDN 回答说，这首先是一个针对澳大利亚人的问题，我们今年所拥有的是一份合同，它是2016年签署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战略选择，即建造自己的潜艇，并选择是拥有非核传统的柴电动力潜艇，并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产业，而法国的造船公司在那里与澳大利亚人一起在做这件事，他已经走上正轨，而且法国公司在9月15日收到一封信，甚至说就在宣布奥库斯协议当天，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突然听到完全不同的事情。 IDN 补充说，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参与这个选择的三个国家之间的选择，并理解为什么这个新选择基本上是一个18个月的研究的开始，是更好的，但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择，当然我们并不质疑澳洲做出主权的决定，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完全缺乏信息和协商。记者问，法国以前从未从华盛顿召回其大使，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非常艰难，但你很有耐心，为什么现在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你却采取了这个行动？ IDN 回答说，这不是一个耐心与否的问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不同意美国做出了许多许多决定，仅举一个例子，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法国总统在同一天立即做出反应，但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双边问题，是它是关于拯救巴黎气候协定，而我们做到了这一点。IDN 说，但这次的问题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失去信任的双边危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反应方式是做出这种强烈的反应，采取这种强有力的步骤，召回大使，召回我进行磋商，这意味着首先强烈表达我们对一个重要盟友的失望，同时反思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而且这确实发生了，开始寻找重新接触的方法，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次召回大使协商确实是相当不寻常的事情，但他也是为这一个时刻量身定做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丽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横节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接下来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听众，香港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议运动之后，形势可谓急转直下。随2020年7月1日全国人大火速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近年来陆续成立的大小政党团体迅速自行宣布解散，知名的反对派人物陆续因各种指控罪名或已入狱或正等待判决，普通的抗争活动参与者也未能幸免。也许严格意义上讲，港版国安法并无追溯力，但它不言而喻的威慑力以及一年多来香港司法当局接连不断的抓捕审判，有无追溯力似乎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进入2021年，打压转向香港的公民社会，入夏以来，亲民主派的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支联会、职工盟等重要民间团体陆续迫于压力宣布解散，大学学生会组织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先生撰文认为，香港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的速度之快，俨然是出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法律战争。港府倚仗国安法迅速清算了长期以来民主运动的社会根基。何明修先生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今年八月宣布解散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在港人反对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运动中成立，此后年年在香港主权移交日发起七一大游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6月的两次百万人大游行都是由该组织倡议发起，但港府对街头集会抗议无动于衷，民间抗争运动越来越转向所谓无大台的自发行为。 8月17日，民阵宣布解散时，其召集人陈浩桓多罪缠身，已在狱中。其前任岑子杰也因为参加民主派初选活动而还押待审。在八九学运风潮中成立的支联会，自1990年起年年在香港维园组织六四烛光纪念晚会，令香港成为中国治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城市。支联会因此也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是顶峰而行。时至2021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均已因各种罪名入狱，副主席邹幸彤目前也在押待审，三人都面对国安法下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指控。成立于1990年的职工盟则是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组织，原本代表着70多个工会团体的13万人的利益。香港重要的公民团体一一解体，但何明修教授认为，其实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自年初就已经开始。今年2月，47名民主派人士因2019年7月参加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活动被捕。
那打压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香港国安法之后第二波，第一波其实先抓政治人物，好反对党政治人物，那第二波就这个。那我认为第三波，我觉得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大学，里面包括不只是学生，还包括那些老师，其实也在进行当中的啦，有很多老师不被续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那大概很明显就是看得出来，共产党所要追求就是全面的控制 ，total control。那只是这个 total control 会不会像完全的内地化，完全一切都是党来领导这些组织？我觉得目前可能还看不到那个地步，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现在打压这几个都是比较倡议性、有政治色彩的团体。那公民社会其实有很多种性质，有些是慈善，有些非官政治，有些是会员权益的。那很明显就是这些，不管是教协、民政、职工盟，或者是联会，都是有政治倡议团体，所以他们现在不被容许存在。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对公民社会一个打压，但是其他那种非官，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看到说那些无关政治的公民社会，共产党要不要打压？如果继续打压的话，那就很快就是跟内地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民间团体，没有公民社会。
在这些团体中，支联会可以说是因为与八九六四密切相关，所以自成立之初就面对压力。但有些组织，比如职工盟，则更是一个港人本土维护权益的团体。
对对，不过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像职工盟，他也会参加民政，他也会参加支联会，所以其实香港公民社会很多 overlap。那你提到这三个团体，民政、职工盟跟那个支联会，其实它都是个 umbrella organization， 就是它是很多会员团体，但是他们是带头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打压，而且他们有倡议性质。那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啊，不管你是支援中国内地的民主运动，还是你要求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我来讲都是敌人。所以职工盟跟支联会都被打压，尽管比如说你可以讲，比如说支联会其实对2019年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参与非常非常少，民政比较多啦，但是连支联会都不能允许它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展现出来共产党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反对者的声音存在，尽管这个反对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微弱，或甚至它只有一个代表象征的意义。
对，那现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社会团体被迫解散，那您怎么看这个香港公民社会它未来的这个情势？
我觉得未来就是香港已经不会有倡议的团体，或者有些团体它可能会比较发表政治意见，比如说大律师公会，以后可能也不会存在了，不会有这样子发表政治意见。以后团体都变成他可能退缩到，就是说能够成为旗下的团体，就是满足会员利益或做一些实际啊，或者是一些非政治的活动，这些团体也许会被容许存在，就是倡议性的团体会愿意去批评政府的团体，这些团体都不能存在。
对，那现在这些团体，您觉得打压的这个形势会到目前来说可以到一个阶段会停止吗？还是说您感觉这个打压还会继续下去呢？
很难说。其实如果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从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抗议了，连支联会今年六四都没办法办了。那其实支联会有存在跟没存在，其实已经没有两，他已经连两年没有办六四的晚会了。但是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求他们解散，强制要求他们解散，这证明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期待的比现状更保守的情况。那 未来还有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还不确定。就是共产党的意图是什么样，是说要完全香港的内地化，没有任何民间团体存在，即使那些自发的自主的都没有，都是党的领导。那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步我不知道。那但是如果走到那个地步，我觉得是要很大很大的再去控制啊，然后渗透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猜测共产党的想法。就说他如果只是要维持治安，维持其实他国安法之后就够了，他不需要抓那些人，不需要去解散这些团体，但是他做了。那我不知道他的所设想目标是到哪里，还是继续往前吗？我觉得现在也没人猜得清楚了。
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组织在陆续被解散、被迫解散的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会觉得香港社会真正内地化还是不太，现在还很难看清楚呢？
我觉得离内地化还有很看，我觉得越来越接近了，但是还不是完全不是啊，因为真正的内地是完全没有任何民间团体了。那即使是 NGO 也是都是听政府的话，领政府的钱。我觉得香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我觉得距离越来越拉近了。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运动曾吸引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香港公民社会如今遭遇如此打压，台湾社会有何反应呢？
台湾人跟全世界一样，对香港的关注在减少当中。尽管香港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了，那对台湾来讲，比较大的冲击是2020年的总统选举，大家看到香港不是台湾未来所想要的样子，那对民进党的选举当然有帮助。但是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少了，而且是香港越来越多人被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就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香港已经是个既定的事实了，没有必要再关切它。
香港很多人流亡海外，就希望能够在海外继续他们的抗争。您对他们这种抗争运动在海外继续的这种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香港人现在很特别，因为19年之后越来越多团体成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是提供物资，抗争者物资，后来是接济这些逃出来的抗争者。那现在越来越转向，比如有些团体是做政策游说，有些人在做同乡会，就是希望串联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希望能够维持。那有些人在做那个文化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关心香港的未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也很多人知道，就短期之内香港局势只会恶化，不会改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就说那当然短期之内，你就先要把自己跟家庭安顿好，那接下来才能够投入到这个香港海外的运动。
香港公民运动的骨干团体正一一解体，但当局似乎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香港警方声称还在继续调查民阵，支联会虽已宣布解散，骨干领导人目前也身陷囹圄，而国务院港澳办仍发表声明支持港府继续调查支联会所谓涉嫌违法的行为，并要追究到底。打压行动似也正伸向校园，自年初就因为新内阁竞选言论而陷入政治漩涡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10月7日宣布解散，51年的历史画上句号。而一个月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也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的地位，将学生会定位为校外团体，令目前担任香港卓见名家传媒社长及总裁的媒体人文卓飞撰文感叹港大这间百年大学失去学生自治将培养出怎样的人才。与此同时，自新学年开始，全港8所受政府资助的大学中有6所都陆续决定停止行之有年的为学生会代收会费的做法。评论认为这项决定意在削弱学生会的力量。在打散有政治色彩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同时，当局显然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推动学生团体的去政治化。各位听众，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娜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您收听法语教学课。
打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Grande 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que pour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un、
ah,
livre,、
okay.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ce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背业了地信,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 Paris Mal, 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老师帕蒂遇难一周年，法国高规格祭祷，正义仍在。新喀利多尼亚疫情冲击独立公投政治版图，落实四边机制。日美英澳在孟加拉湾举行战术训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推富裕，分析指中国房地产税呼之欲出。北京区级人大将换届，709案家属宣布参选。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节目播音这就接近了尾声，谢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再见。